经典鬼故事之无绝阵。那天早晨，一只黑色的鸟从地的上空一掠而过，它没来得及抬起头来，只听见头顶上一声惨叫，就看见它直挺挺地落在沙滩的边沿上，死了，没一点声音。海水泛起厚厚的白沫，试图将尸体覆盖。地上前去捡起他的尸体，发现竟是一只黑色的海鸥，身体早已经僵硬了，半边翅膀伸展着，睁着双眼，用一双无奈的眼光对视着自己。使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这是绝望的眼神。地断然地说道，他将它装进衣服的口袋里，独自架着一只木筏，就顺着海水走了。天空异常的晴朗，几片透明的薄云在天空上静静地移动着。地仰面躺在木筏上，双手枕着头，闭上了眼睛，也像一具等待海葬的尸体那样。他想起那些在上海街头浦东江边徘徊的日子，想起了最劣质的烟草和白酒的味道，想起昨天黄昏把自己所有的诗稿装进了箱子推进大海的时候，就更加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无比理智和正确的。他说，这个世界已经不再需要诗这种东西了，那么诗人就应该随着他的诗而去。说完他就睡着了，飞鱼窜上木筏落在他的脸旁，一点挣扎也没有就死去了，马上变得僵硬起来。当夜色犹如一幕黑纱般笼罩大地之时，他才醒过来，四周黑漆漆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花了两分钟来恢复了一下自己的视力，终于看见了海岸线上闪烁的灯光。唉，看来我走的并不远，还在这世界上徘徊呢，他自言自语道，于是开始用脚扒动海水，让木筏加速朝远离灯光的方向冲去。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拂晓。他回过头看了看，已经看不到任何的灯光了，而他自己也感到精疲力尽。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进食了。他把落在木筏上那些被太阳晒得变了质的飞鱼尸体吞下了肚，根本没在乎那究竟是怎样一种滋味。一连吞了三尾飞鱼，他感到胃里面就像撑着三根坚硬的石条那样难受，不过好歹不那么饥饿了。他把手伸进口袋，本想找只烟抽，指尖却触到了那只黑色海鸥的尸体。在接触的一瞬间，他觉察到尸体轻微的抽搐了一下。这种想法让他担心，他把海鸥从口袋里掏出来，借着拂晓微薄的光，他看见他头顶上的羽毛正在脱落着，露出了满带皱纹的皮肤，像一个年迈的老太婆的脸。唉，我知道你并没有完全死去，只是绝望让你开始秃顶了。说完这话， 他重新把尸体装进了衣袋，拿出一支烟抽了起来。天地逐渐明亮起来，光线刺痛了他的眼睛。那四周沾满了岩石，他已经把一支烟抽完了，裤子上洒满了弹落的烟灰，海面上荡漾着清晨的鱼儿吐出的气泡，几只海鸟在天空中飞翔，找寻着捕食的最佳机会。海水蔚蓝一片，一直连到天边。等我死了，你们就会有一顿丰盛的晚餐了。他又说道，他肯定自己有能力在黄昏到来之前满足他们的愿望。于是他又倒在木筏上睡着了。可黄昏到来的时候，他仍旧醒了过来，发现木筏已经飘进了一片红色的水草之中，再无法往前一步。
哎呦，我可没说过要死在这样倒霉的地方。
他抓住水草拖动木筏，想把它划出去。这是一件既费力气也费时间的活，木筏就像行驶在沙滩上那样的艰辛。短短的时间，他的手掌已经被勒破了，躺着洗一沾上海水就钻心的疼痛。我怎么能选择这么一个葬身之所呢？他说道。
但人不是在能死的时候就死去的，我要知道自己该死的时候才能死啊。
他没顾忌疼痛和疲劳，手上更加用力地借助水草，让木筏尽快地摆脱这个不配葬身的地方。第二天早上天刚亮，他终于走出了那片水草区域。当他抬起头擦汗水的时候，无意间又看见了海岸线上那片闪烁的灯光。啊！他惊叫了一声，眼光长久地陷入了迷茫之中，然后他再一次躺下去睡着了，再没有心情看一眼清晨的大海，就睡着了。到这天黄昏的时候，他也没有再醒来，只是到了半夜的时候，他在睡梦中仿佛听到了一声巨响，但这声音并没能把他惊醒。他太疲倦了，要不是察觉到口袋里的尸体突然啪打起翅膀来，他是再不会醒过来的，说不定就那样成全了第二天早上鸟儿们的一顿丰盛的早餐的愿望。在发觉那具身体拍动起翅膀来的时候，他的身体一跃而起，完全像一个精力充沛的人突然觉察到巨大的危险逼近那样警觉和坚定。他听到浪涛在怒吼，头顶上空仿佛有一只巨大而无形的黑手正向下压进，让他难以喘息。白天晴朗的天气瞬间就变了，一场倾盆大雨就要来临，风浪正在为他煽风点火，呐喊助威，一股试图摧毁一切的力量如同一个目空一切的狂妄之徒那样大踏步向他逼近了。他仍旧感觉到口袋里的尸体在拍打着翅膀，像一个毫无力量又想尽力挣脱死亡线的人在做着最后近乎绝望的扭动。 我说过，他还没死。他的声音马上被另一种似乎不可抵挡的力道粉碎了。这种力道正打算粉碎一切，淹没一切。这样的狂妄自大激起了他无穷的愤怒。他说，
我的死让我自己来选择。
巨大的浪涛筑起一道银白色的水墙，如发狂的野马般冲了过来。地匍匐在木筏上，双手拼命地抓住木筏，眼光坚定地望着冲过来的对手，好像一个坚信不败的决斗士。
人可不是能让……
木筏如一片轻盈的书页般被海浪卷上了天空。在黑暗之中，那匹银白色的野马的鬃毛上翻滚着。大雨此刻从天而降，坚硬的冰粒打在地的肉体上，只能让他更加的清醒，更坚定了他必胜的信念。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闭上，手死死地抓住自己的木筏，身体跟随着木筏翻滚着，像一个努力去征服一匹野马的骑士，紧紧地抓住马的鬃毛那样。
不是能被对手打败的。
他把刚刚没说完的话喊出了口，他的声音那么沙哑微弱，却充满了力量，像一个将军一样。风浪将他重重地摔进了海底，过了好一会儿才浮出了水面。他吐掉嘴里的海水，艰难地呼吸着，然后突然朗声大笑起来，笑声掠过了辽阔的大海，一直传到了海岸上。他看见海岸线上的灯火急促地抖动了一下。第一个回合过去了，他的身体没动，一只手仍紧紧地抓住木筏，另一只手伸进衣服的口袋，接触到那具没有死去的身体，然后他说了一句，
我们有的选择，我从没认为过一个人能够死在别人的手上。
说完之后，他眨了一下刺痛的眼睛，静静地等待着第二个回合的到来。他确信他还会再一次发动进攻的，就像他确信能够赢得自己的生死一样。第二次攻击离第一次只有十分钟时间，他感觉到木筏剧烈地晃动了几下，突然一股暗力源自海底，把他直挺挺地抛向了天空。漆黑的天地间一声霹雳，一道电光撕破了黑幕，把天地硬生地切成了两半。借着这道光线，他看见了海面上飘满了奄奄一息的鱼儿，这让他感到无比的自豪。
哼，我还在自己手里呢，
他想着，
至少我还没有到无能为力的地步。
这一次木筏是平躺着落回海面的，连接木筏的铁丝被震断了，地感到一股腥甜的血气直朝喉咙涌了上来，内脏也如木筏一般被震成碎末在翻滚着，头脑一阵眩晕，几乎就要昏死了过去。但冰冷的海水让他立刻清醒了过来。
我说过，我的生死让我自己掌握。
他睁着血红色的双眼，活像一头发狂的豹子。他的手里只剩下两根木筏的残肢。
海鸥啊海鸥，我们都是快死的人了，就让我们跟他们斗一斗，痛痛快快的死不是更好吗？生是需要战斗的，死也一样，不是吗？所以啊，你千万不能死去哦，听听他们在吼叫，已经变得多么无力，多么愤怒。他拿我们毫无办法了，我们就快要胜利了，让死前的一刻来证明那些我们在生前没能证明的一切吧，那样才叫着完整的生死呢。这一次他没有用手去验证海鸥的尸体还是否存在，因为他的双手不能有半点的松懈，他不能让对手有半点可乘之机。但他清楚地感觉到了，他正在他的口袋里拍打着翅膀，这让他非常的安心。过了很长时间，海面再也没有什么动静，只有冷雨哗啦啦地倾泻下来，天空的雷鸣和闪电也不再如先前那般震撼了。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吼道：“
怎么了？退缩了吗？我可还有的是力量，有的是信心和勇气，来吧，可别让我失望，我可要嘲笑你的懦弱了，来吧，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来吧，来吧。”
第三次进攻终于开始了，好像是因为听到了这个大言不惭的垂死的人的挑衅，方才激起了他的愤怒子。地连同两根木头垂直地坠入海中，当他再一次浮出海面的那一瞬间，他知道自己完全胜利了，他征服了那个刚刚试图征服一切的对手，他赢得了自己的生死。海岸线上的灯火更加刺眼地闪烁起来，地的双腿骑在木头上，望着远方的灯光鄙夷地说道：“你们有什么资格如此兴奋呢？你们只是一群就知道嘲弄弱者、攀附强者的无耻之徒罢了。你们的生死受赐于他人，你们虽生有死。”他又开始用脚滑动木筏，想尽早摆脱这些无耻之徒的赞叹和攀附，但他只滑动了几下就一头栽倒在木筏上，昏死了过去。黎明姗姗的来迟，中午的时候他才醒过来，发现浸在海中的双脚周围聚满了鱼儿的嘴，他们正在啃食他脚上的肉。一个胜利者在他半刻昏迷之间遭到了最惯常的侮辱，他的脚趾头已经露出了森森白骨，早已经失去了疼痛，但他内心却升起了另一种巨大的疼痛和厌恶。他一脚把他们踢开，淌着眼泪吼道：“你们有什么权利分享我的胜利呢？在真正战斗之时，你们不是已经奄奄一息了吗？不是已经在静候死亡了吗？为什么现在比我还清醒得快啊？马上就赶来吞噬一个真正的胜利者的血肉了。”他扯下身上的衣服的残片，把脚包好，又从口袋里拿出了黑海鸥的尸体，将它放在木筏的前端，流着眼泪对他说：“
你看，我们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他们只知道在战斗胜利之后来吞噬掉你我的肉，这是我不能容忍的。我们还没有到死的时候呢。”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等地又一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沙滩上，他的脚上还裹着布条，周身都是伤痕，嘴角和眼睛周围凝固着海水中的盐渍。火热的阳光照射在他的身上，他看见了黑色的海鸥静静地躺在不远的沙地上，圆睁着两眼，半边翅膀伸展着，头顶上露出羽毛脱落后剩下的皱巴巴的皮。他想站起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左腿已经断了，站不起来。他只得用左手捏住了断了的腿，右手胳膊撑着身体向前爬动着。他把黑色的海鸥僵硬的尸体抓在手里，微笑着说：“至少我们还在一起，但不能就这样死去了。你瞧我这个样子，腿已经断了，浑身是伤，还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而你也秃了顶，这样子太难看了。就这样死的话，那还叫什么胜利呢？还是等等吧，最后的胜利近在眼前了。”他重新将那黑海鸥纳入了口袋，朝沙滩边沿的树林里爬去。在树林里，他找到了一些蘑菇和细嫩的树叶，他将它们统统塞进了枯竭已久的胃里，用手擦去溢出嘴角的绿色的叶汁，顿时感到精力充沛，然后又用嘴和手剥下树皮，借助三根树枝加固断腿，这样他才勉强可以站起来。四周看了一看，估计一下自己现在的处境，哎，这里可能是一个荒岛吧，是时候想想今后的事情了。我们的战斗还没完呢，可不能就这样轻易的置生死于不顾啊。他开始了借助两根简单的拐杖行走的艰难旅程，走得再慢也不过了，因为那条断腿完全是在地上拖动，而且他也还没有适应这样的三只脚走路，那两只拐杖就老是跟着他的右脚缠到了一起去。就这样，在四个小时的行程中，他至少摔倒了500次。手上的伤口本来就已经被海水凝固了，现在又破开来，淌着血，打湿了半截拐杖。被鱼啃掉的脚趾头恢复了知觉，也开始剧烈的疼痛起来。一直到天黑的时候，他走了还不到半里路，他在一棵大的罕见的老树下面停下来，准备爬到树上去过夜，以防止夜里野兽的袭击，因为他身上的火柴早已经不知去向，而不能生堆火来防范野兽。这爬树的事儿，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比当初把木筏拖出水草还要困难的很多，因为这棵老树够大，他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树，简直就可以说是一座阁楼。加上树干凹凸多枝，他才终于爬了上去。可是睡到半夜的时候，气温陡降，变得跟北国的严冬一般。他躺在树槽里面，双手抱在胸前，直打哆嗦。哎呀，这样下去我会被冻死的，他想着，于是他摸索着想从树上爬下来。可当时什么也看不见，脚底下一滑，他就整个人滚了下去。我的右脚竟然没有断掉，他颤抖着爬了起来， 开始用手里的拐杖刨土，因为地面上还可以保留着白天阳光留下的余温。他打算挖个土坑出来，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又没有其他任何可用的工具。这样，他的土坑刨得勉强能容下一个人的身体了，他就在里面铺了一层枯树叶，再把自己的身体放了进去，又在身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枯树叶。身上这下子就觉得暖和多了。可是刚躺下不到半个小时，天就亮了。太阳穿过树叶，投下火热的光，气温在迅速的回升，他又只得赶紧把自己从温床里拖了出来，要不然就会被蒸发掉了。
他可不是在捉弄我吧？好吧，我们走着瞧，这是个不错的玩笑。
他沮丧地说着。这一天，他希望证实一下这里是否是个无人居住的荒岛，所以毫无保留又拄起他的拐杖，口袋里带着那具黑色的海鸥的尸体上路了。正午的气温升得那么高，走起路来就像行走在沙漠里一般，人能够清晰地看见气流的粒子在空中游动，树木和石头像蒸笼上空的水汽一样的晃动着。他感到又饥又渴，但仍旧只能以树丛里的蘑菇和细细的树叶充充饥。
哎，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味啊。
他贪婪地汲取树叶中那略带苦涩的汁液，做出一副正在享用一顿真正的美餐那样的满足。想象力是多么重要啊，它是能支配生命的。他说着。话虽如此，但每一次看见兔子或者松鼠在眼前一闪而过的时候，他仍然禁不住会想象自己正坐在火堆旁边，静静的等待着一块烤得半熟的油腻腻的兔子肉。所以他一见到小动物总免不了吞两口口水，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半个世纪后他死的那一天去。但此时他并没有能力享用那样的晚餐，所以就禁止自己朝那个方向想。人一旦只去奢望那些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就会顿步不前，一事无成。他在心里这样警告自己。有一次他把自己隐藏在树丛后面，企图逮住一只正在靠拢的兔子，但当他朝猎物扑过去的时候，那只兔子却一跃而起，从他的头顶上跳了过去，转眼就不见了踪影。这一扑还差点刺瞎了他的一只眼睛，因此他就再也不敢朝那个方向奢望了。
我已经如此残缺不全，再少任何一样东西就必死无疑了，我得等腿好了起来。
他对死去的海鸥说道。可他的腿非但没有好转的迹象，相反，因为不停的走路，腿的断处已经开始红肿溃烂了，只要稍微挪动一步就痛得没有办法。这再一次让他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第六天中午，他走进了一片灌木丛，低矮的树木长得不留半点空隙，连路也找不到，他的行走就更加艰难了。他甚至不再去想什么最后的胜利了，认为自己当初想象的咫尺的战胜 也只不过是一句可笑的狂言。他开始不停地说，
这是怎么样一个世界啊？他不让任何人有梦想实现的一天，他完全是在欺骗生存者吗？
他似乎又陷入了六天以前站在沙滩上那样绝望之中。那种绝望只是让他如何尽快地离开人世。他的步子显得微微可及，身体软弱无力，信心勇气全无。突然他感觉到脚下一虚，身体突然下沉，重重地跌进了一个土坑里面。虚弱和绝望趁机便夺走了他唯一一点清醒。醒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又大又深的坑里，这是猎人为猎物挖的陷阱，井壁上已经长出了草芽，说明已经存在了很久了，也证明这里并非无人居住。他现在虽然身处绝境，反倒感觉到心安起来。这一发现让他再一次一扫绝望，重新的升起了必胜的信念。他背靠着井壁坐着，抬头望了一下那一方天空，断腿直挺挺的放在面前，另一条腿盘曲着。他清楚的知道，爬和挣扎都是徒劳的，倒不如节省一下体力，静静地想出一个出去的办法。一连几个小时，他一动也没有动，可他的信念却从没有如此坚定过，甚至充满了喜悦。可怕的黑夜终于来临了，气温下降到了让人瑟瑟发抖的地步。他把身体卷曲成一团，努力使自己的呼吸匀畅，以减少体力和热量的损失。这样熬过了几个小时，他就慢慢的失去了知觉，眼睫毛和嘴唇上凝结了一层白冰，头脑一片空白，昏昏欲睡。到了下半夜，寂静如水的空气突然爆炸开来，他浑身一抖，睁开眼看见一道闪电正划破长空，黑云下沉，暴雨随之而下。哼，他咧开嘴笑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下吧，吓得把这陷阱填满了，我就可以出去了。他知道自己大脑仍然清醒着，感到放心。雨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可是坑里的水只能淹下人的膝盖。他失望极了，把头耷了在肩膀上，气息微弱。瞧，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提示。上天是不会主动搭救一个人的，最多也就是给你一点提示罢了，这就够了。剩下的事，就该你自己去想办法，找机会了。我们已经胜利过一次，不愁没有第二次。他扑下身体去喝了两口泥水，又靠在井壁上闭上眼睛。雨后的太阳不再那么毒辣，照在人身体上如同三月的阳光那样的宜人。第下午睁开眼睛那一刻，觉察到生命犹如一股泉水般正从自己的身体向外溢出去，无法抗拒。他第一次感到害怕，但不是绝望， 他又扑了下去，猛喝了几口泥水。突然感到头顶上空传来急促呼吸声，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看见一双贪婪的眼睛，这双眼睛正满含犹豫地望着他。然后他沿着陷阱的上边沿转了一圈，既不舍又恐惧。地马上升起了希望，他用拐杖支撑着站了起来，然后把手朝他伸去。他看见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狐疑，伸了伸脖子，想把鼻子凑下来闻一闻，马上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狼牙。可是陷阱实在太深了，那只鼻子顶多能凑到离他的手一米远的地方，又嗖的一下缩了回去。来吧，让我看看我打不打得过你。地满脸渴望地说道，
我现在需要血和肉来充饥，你也一样，可要得到他们，你我都值得拼一拼，不是吗？
他似乎有十二分的把握能杀死那匹看上去还算健壮的老狼。那匹灰色的老狼并无跳下去的意思，因为他并没有断一条腿，也并无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身处顺境，养尊处优让他不敢冒险，以至于面对这样一个体虚力弱的人，也只能做眼巴巴的守望，而无可奈何。那只老狼仍旧沿着井的边沿打转，但又不舍得离去。地重新坐回泥水里，从他的眼光中，他已经知道，他渴望的战斗不会来了。他只是仰着头，用眼睛盯着他的眼睛，试图激励他，挑衅他。他还是希望来一场战斗，或者说是希望在战斗中死去。他们一直对峙到日落，老狼完全失去了耐性，就拖着尾巴走开了。地大叫了一声，一头栽倒在泥水里。当人们用那个刚刚抬过死人的木头架子把地抬走的时候，他还处在昏迷之中。他迷迷糊糊地感觉到身边有许多人，他的身体漂浮在半空中，朝着一个未知的神秘小镇而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一个茅屋的稻草床上了。有个小孩子正坐在他的身边，正好奇地打量着他的脸。孩子的胳膊上戴着黑色的孝套。
这是什么地方？
地惊疑地问道。
无绝镇。
孩子稚气未脱的声音传出这两个字，让人震惊不已。
什么？无绝阵，我该不是死了吧？
他没管孩子的话，他想他也许在戏弄自己。
我爸爸才死了，他们在埋爸爸的路上把你抬回来了。
孩子眨着眼睛说道。弟似乎想起了什么，伸手摸了摸口袋，叫了起来。
我的天哪，我的黑海鸥呢？它到哪儿去了？
它飞走了。
孩子伸着脖子，手指着门外回答道。
我看见它飞走的，它的头是红色的。
胡说。
地大声地叫道。
它已经死了，怎么可能飞走呢？再说，它的头顶是没有毛的，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他更加肯定自己正遭到这孩子的戏弄，所以他异常的愤怒。孩子被他的声音吓住了，扔下他一溜烟的跑出了门，再没有告诉他这里叫做无绝阵。